我想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彼此洗脚的服饰。提到洗脚，也许有些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会联想到曾经流行一时的足浴。好，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我大姐到了上海去旅游，团队里面的团友个个都要去享受这个足浴，说可以强身哈，也可以促进这种血液的循环，也可以消除疲劳。我这个人是很 ticklish 的，我很怕痒，所以呢，我不怎么样让人碰触我的身体的。所以去到泰国，他们都去要去按摩的时候，我说你们去吧，因为他一碰我就一直在笑个不停啊。但是我大姐就抓着我说：“你非去不可，你要陪我。”那去到那里的话呢，就首先就被强迫要泡脚，就拿了一盆呢，强力药材味的滚水来，那几乎就把我的脚的都烫熟了。然后呢，那个服侍员呢就使劲的就用那个他的手指尖呢、就在我的脚底里面呢又掐又捏的这样的，仿佛就按我那个脚底的那个的穴道，我痛得不得了。但是呢，没有人出声，我也不敢出声，所以我一直，他说：“先生，你渴吗？你不舒服吗？”我说：“我也不敢说啊。”忍了好久。大家都在那边，哦，好享受。我觉得好像是被人家用言行来逼供这样的啊。那搞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站起来，我根本不会走路，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这个脚不是我的，很受苦啊。这是我对这个足浴的这个经历啊。但是呢，圣经所讲的洗脚，不是养生之道，他是讲到信徒彼此之间的一种服侍，服侍应该怎么样的态度。曾经有人说，今天教会能够看到有三种服侍的态度。有一种呢，就是叫做嘴唇皮的服侍 lip service， 光说不练啊，就是整天都有意见啊，教会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那你怎么样，小孩给你这样，如果是我就怎么样，指指点点，但是就是嘴唇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洗手系的这种服侍，那就像我们当读圣经看到那个比拉多，对吗？啊，他要把耶稣钉罪了以后呢，啊，然后呢，你看都是你们要做我做的，他就在那个金盆洗手啊，就说不关我的事。很多人他觉得教会里面样样都有需要，但是他没有看到跟他有什么关系，所以与我无关。那但是教会里面比较缺乏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洗脚式的服侍，这个就是耶稣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不过要对经文的背景有一点的了解，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做了些什么东西。那在约翰福音啊，从第十三章开始就是一个新的段落。因为呢，在那之前啊，那都是记载到耶稣公开的言行，他是对众人所做的。但是呢，到了十三章开始就有一个转折点。从十三章就开始是耶稣转向内部，跟他的一些门徒，就是身边很靠近的人，他门徒不止这十二个，可是他带着这十二个人，然后再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对他们那种从心里面又讲了那种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周之内他就被钉十字架，所以呢，很多解经家称十三到十七章这段话叫做临别证言 farewell discourse。 那十三章第一节那边讲，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既然耶稣就要快离开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在想， 为什么多行一件神迹呢？为什么多讲一个比喻呢？多分享一片道呢？可是耶稣却起来替门徒洗脚，你觉得奇怪不奇怪？你的时间不多了，赶紧要做的就尽量灌输在里面，可是他却竟然起来给门徒来洗脚。那如果我们参考这个路加福音20章，我们就发现原来啊，身边这12个不太长进的门徒啊，就在耶稣都快要钉十字架之前，还在路上里面争谁是老大。我相信耶稣看到这个情景，心里面难免有点的伤痛。我再过几天都死了，都不在你们当中了，可是这一帮的人在他面前还去抢说，究竟是你是第一还是我是第一。耶稣看到这种情景，他就在这个举行这个晚餐之前，因为犹太人的规矩就是要洗脚，没人洗，没人抢着去洗，也没有仆人去洗。耶稣说，那我就先去洗，所以他就卷起袖子来，就选择了为这些门徒来立了一个榜样。那其实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同样记载这种事迹的时候呢，他们的重点都放在那个圣餐的设立。所以我们今天举行圣餐的时候呢，都会挑选福类福音那几卷里面的一段来念，但是唯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单单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彼此洗脚的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就有四卷福音书？因为你看一卷是不够全面，那其他的把没有提的就给我们补足起来了。虽然圣餐跟这个洗脚都是同样一个晚上发生，可是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就是圣餐，而比较忽略这个洗脚。但是因为它是同一个时间出现，所以啊，到了今天有很多的宗派把这个洗脚的礼仪看成跟波饼同样的地位，同样的重要。那其实古时候的英国皇帝，他们在耶稣受难之前的那个礼拜四，就是叫做 Maundy Thursday 啊，就在那个的地方里面，那一天他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们呢就会亲自啊，皇帝哦，就向几个穷人来洗脚。那其实罗马天主教也是教皇跟希腊东正教的这种的教长，也每逢到了那一日亲自向12个穷人，代表12个门徒了，12个穷人或是孩子来洗脚的。那甚至于今天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些教派，比如说真耶稣教会，他们也举行了圣职人员向那些信徒来洗脚的这种的礼仪。可是呢，这一类洗脚的仪式哈，似乎看上去有点作秀啊，作秀的感觉。因为呢，那些被洗脚的人呢，其实平常都穿鞋子、穿袜子，而且呢，知道要被牧师洗脚了，所以回家的都把脚先洗干净了啊，穿的那个袜子没有动的啊，然后都刚刚还喷点香水什么，然后去到教会才让啊那些人来洗。所以呢，所以并不是就是像当时耶稣所行的那样啊情形，差得远了。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研究耶稣所教导我们究竟彼此洗脚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第一方面我们看的就是要愿意的牺牲。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一节的下半段呢，特别提到说，他既然爱世间所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这个第四节说，耶稣就离席开始替门徒洗脚。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就很清楚的明白说，爱就是服侍人最大的动机。一个母亲为了爱她的孩子，她不问别的，很主动的，很牺牲的就去做了，因为她爱她的孩子。他可能对他配偶没有那么爱，可是他对他孩子很相爱，所以孩子的东西他是尽力去做的。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孩子被称为什么呢？我们这一代，如果你跟我同年的哈，60年代出生的，大概我们叫做 Generation X。 今天呢，我觉得很妙，今天我们的下代叫做 Generation Y。 我觉得为什么 Y 呢？就是不正，这是有问题。 Y 的 Generation， 这个 Generation 呢是特别被培养出自我中心的，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意志力很强，他们只爱自己，一般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要教的，因为这个不是自然的。所以这群人只会接受别人来服侍他们，觉得是应该的。这群人呢，你忙得要死，你拼命流汗，他都不懂得去帮个忙的，他不懂得自然的去服侍别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就会先想到别人，也会很主动很自然的服侍周围的人。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小孩子是不是有爱心，你观察一下马上知道。今天我们的孩子都不懂得去爱别人，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有一个的意向，就是说要传承耶稣的爱和教训。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种年轻人的工作的时候呢，要明白你怎么样去教育他去服侍别人。不懂得主动去服务人，只能够坐享其成，等着你来服侍他。因为他们被培养出这个世界是围着他们转的，因为他们父母就围着他们转的，为了他们搬地方，为了他们去安排一切，为了他们牺牲很多。所以他们已经从小被灌输说这个世界是围绕着我来转的。1989年德南修女去到凤凰城去开设一个贫苦之家，但因为当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人去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说，诶 Mother Teresa， 我可以替你做点什么？那这位节目主持人以为说他一定是借着这个机会啊，能够透过这个访问向媒介啊方面来求他们捐钱啊，或者帮忙他们来筹款来资助这个贫苦之家。可是他听到的答案是非常的使他惊讶。德兰修女告诉他说，你就去找一个没有人爱的人，然后去爱他们。Find somebody that nobody loves and love them。 这个是他给他一个全面。主耶稣因为爱他的门徒，就起来服侍他们，替他们洗脚。弟兄姐妹，我很盼望山谷跟别的教会不同，是我们懂得专注于培养我们下一代能够传承耶稣那种爱的精神，那一种能够服侍人的态度。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如果能够看到他们主动的去来服侍父母，在教会里面服侍老人家，服侍其他的同辈，我告诉你我们的教导是成功的。一位美国富商到了东南亚，他有机会去参观一下那个医院。他巡视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那个宣教士的护士，他在那里替一个满身长得那个疮的老先生，在那边很细心的去洗他的伤口。那个老人身上其实都已经开始有些地方发出烂肉的那种的味道。哎呀，这个富商就咽着这个鼻子，哎呀，就对这个宣教士说，我佩服你啊，你就算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干这种事情。这个护士就盯着他，就跟他说，我也不是为了100万来干这个事的。 You give me a million and I won't do it。 他是为了爱来做这个事情，他不是为了那100万。爱驱使人牺牲自己，你有了爱，你就会愿意付出。所以圣经说啊，主耶稣爱他的门徒都爱到底。那什么叫做爱到底的爱呢？你爱一个人还到了底， 哎，我们知道主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就是最后舍命，把他的命都赔了，他的这种的牺牲，因此就成为我们今天爱人服侍最好的榜样。他因为爱，所以他服侍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服侍可以看到那个人的成长？那个人不懂得服侍，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只想到自己，但是他服侍别人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里面有别人，这个人是有爱心的。今天我们确实往往倒过来，我们常说如果别人爱我，那我就希望别人为我牺牲，别人为我付出，来证明他对我的爱。但是我们却甚少想到，我们自己确实口口声声说要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啊，我们爱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却没有为他们来牺牲，没有为他们付出，更不用说侍候他们。20多年前，在台湾的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那里的医生跟工作人员就去讨论要替他们的这个的医院设计一个院徽，一个 logo 啊，来代表他们这个医院。于是他们就公开征求了，然后结果呢，经过一番的讨论投票，最后选了用洗脚的这个图案来作为他医院的这个的院徽，一直用到今天。他们决定用这个的院徽是有典故的，因为他们创办的院长哈啊，他是白人的啊，就是 David Landeroff 兰大卫啊，这个院长，他去了那个1928年哈，他在那里开办医院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那个被铁钉扎伤的一个小孩。就是有一个很恶性的这种的感染，那个小孩呢就去到求医院里面去求助。这个小孩其实已经要面临截肢的这一个的命运。当时那个男医师的妇人呢 Marjorie 在没有别的情况，医疗非设备很受限制的情况底下，他就愿意用自己腿上的皮肤割下来移植给这个小孩，来保住了那双腿。他的这个动作，这个切肤之爱就轰动了一时，在台湾里面很出名。所以这样的一个事迹就成了彰化基督教医院服务精神的代表。男妇人为了这个小孩，只是不认识的就相遇这个小孩，他就女人把他自己大腿的皮肤挪出来，就是给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后来受感动了，他当上了高雄这个盐城长老的牧师。这个是他从耶稣身上学习下来的那种爱的举动。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就是彼此洗脚，从耶稣身上也让我们看到是要谦卑自己。除了要愿意舍己，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彼此洗脚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把自己放到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地位。那洗脚是犹太人的风俗了，因为当时呢，在小亚细亚的一带，那些人都不穿袜子的，他们鞋子很简单，就是个鞋底，然后上面呢绑了几根这样的一个绳子，那时候脚趾头都露出来，那以前也没有柏油路，所以呢，你走在那个沙尘滚滚的地方里面，一定很容易弄脏的。所以去到人的家里面哈，人接待你的头一个动作就是帮你洗脚。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那个迦南的婚宴里面，为什么门口放了6缸的那个水，其实也就是常常有人来，那些仆人要去洗脚的。可是呢，客人来访不是主人替他洗的，一般呢是主人吩咐他的佣人来为客人来洗脚，这个是待客的礼仪。 但是在最后晚餐举行的时候，哪来的仆人给他们洗脚？其实门徒还在想，谁是老大？老大怎么给你洗脚？就没有这个人洗脚的情况的，就是说我来。他就起来放下了他的身份。所以啊，这个身份的转移就是叫做降卑自己。那些门徒非但没有替主耶稣洗脚，反而是主耶稣倒过来替他洗脚。那前面说过了，他们在那边抢的是真的那个面红耳赤，就是谁是老大，耶稣就用这个洗脚来告诉他们。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领导式的服侍， two types of leadership。 有一种呢，我们觉得是叫做 management leadership， 这个呢是就是公司跟 industry 里面给我们看到了。这种呢就是管理式的，这个呢就是我安排一个服侍表，我分配好工作，我委派人去做，我叉起腰来发号施令，指指点点，这个就是一般公司里面，一般政府社会机关的一种领导方式。这种方式在教会里面不太合用，因为教会里面是跟着耶稣来做的。那耶稣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是另外一种的领导，是 servant leadership， 就是仆人式的领导。这种领导呢，就是亲力亲为，以身作则，卷起袖子来，别人都没有动，你是头一个动，蹲下去开始做， is a dirty work。 所以人家对你敬佩，你讲话人家愿意听。很多人在服事当中，服事是有，其实很难有谦卑的服事，因为真正的服事是不见其人，却见到他的工作效果。但是很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呢，他有时候是透过他的服事来抬高自己的。在服事当中里面，他甚怕你不知道他厉害，他多有能力，所以有时候又用服事来肯定自己的重要性，没我是不行的。所以当世界在问说有多少人侍候你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反过来问，你究竟在侍候多少人。所以神学家GK Chesterton 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啊，真正的伟大是令别人成为伟大，这就是你的伟大。 You make someone greatThat's when you become great. 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那个女生洗手间那马桶的水一直不停的流，不晓得是塞住了还是那水反正那个就不好了，接触不良就一直有。结果呢，那个水就开始呢满地都是，就一出来了，一推开那个洗手间，哇，那个一滩水就一直这样讲。当时有一位领袖同工发现了，呱呱叫，就大声啊，水漏啦，你看那脚毁啦，那个洗脚尿尿然后我看到另一位同工就不管什么的，就赶紧去拿水桶，拿裤子裤管卷起来了，就躺躺在这里，你就开始去拖地。请问你认为哪一个领袖都是同工啊？在教会里面哪一个是谦卑的服侍呢？哪一个领导你是佩服他的啊？很多时候也不少人会来跟你说啊，教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哪里做的不好，应该怎么怎么啊，这些很多的，因为我们从小培养就是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啊，看到那么脏了，没有人去拖。为什么让你看见，他没有看见？就是你去拖嘛。人家坐在那边讲到，没有看到那个钢琴上面一层灰，就是你看到，就上帝让你看到的。 就是你去亲妈，不要说啊，长老，你看他，你看他，这位谁做清洁工的？啊，那么脏的，去吗？但是我感谢主啊，有些东西啊，我看到了，因为我整天在教会嘛，啊，这个管家工整天在教会，什么人看不到东西我都看得到，因为我基本上面呢，这24小时七天都在这边了，都看到了。有时候真要想去做的时候呢，我感谢主做了，就不知道哪个人做了，那个事情又不用我操心了，哇，赞美主。特别那些 dirty work 不为人所知，他在家都不做，你知道他在教会怎么做呢？家里面的碗也是一样丢的，他在教会里面给你洗碗，他的家就像教会啊，不是，应该不像这样说。我现在都不敢挂那个，是说爱我家，爱教会如爱我家，因为他的家都不怎么爱的，所以我怕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拿了教会就很糟糕了啊。所以现在说哦，且慢，啊，教会是神的殿，你不爱你的家，你的问题，教会要爱。有一次我在母会聚会的时候，我忘了把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带回家，那个时候住得很近嘛，哈，十分钟我就开回去。那开车回到教会拿的时候，我到了停车场，我就发现有一个弟兄拿着水龙头在外面里面去冲去刷垃圾桶，你看过没有？垃圾桶啊，到了就脏了就买个呗。那个弟兄在那边冲水冲垃圾桶。我说你在这边干嘛？他说发臭了，还不能够再抬进去了，抬进去就是一股味儿。我不相信只有他闻到，但是他来冲。这个也是跟大家一样，他有工作，他不是在教会上班的人了，他是不是？他就像你一样有工作的。美国 Wendy Hamburger 啊，这个 Wendy 汉堡快餐店，那创办人叫做 Dave Thomas， 他2002年去世哈。有一次他的照片被登在这个年度的那个annual report， 他做了那个封面，那个封面里面呢，就是他穿了这个的围兜哈围裙，手上拿着一根水桶啊，跟拖把。这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慈善富翁捐了很多钱，他最出名的一句名言就是 I got my MBA before my GED。 那我们都知道 GED 是什么，就是你高中没有读啊，所以到最后的话你要去 compete， 使你有这个高中程度的，你就去考这个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就相等于高中毕业式了。那但是这位老先生说我 I got my MBA way before my GED。 那个 MBA 你不要以为是说 Maste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不是企业管理，它是 a mop and a bucket attitude。 那姐妹，这个叫做谦卑，这也是主耶稣在洗脚当中里面让门徒看得到的。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所以 Chuck Wyndham牧师解释这段的时候，他讲了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啊 ，The room was filled with proud hearts and dirty feet, and the disciples were fighting for a throne but not a towel。大家就抢一个宝座，没人抢耶稣那条毛巾。大家的脚都是臭脚。但是心里面很骄傲。我相信当日主耶稣这个举动啊，深深触动了彼得的心。因为你看看多年以后彼得去写啊这个彼得书信的时候，他劝勉信徒要谦卑，然后他用的那个字眼只有彼得用的，他就提到说我们要以谦卑束腰。我想到他一定就联想到耶稣给他洗脚的这个场面， 所以他那么深刻的一提到谦卑，他就跟这个束腰有关系。那我们也来看耶稣除了谦卑以外，这个洗脚服侍他也就借着这个来教导我们要彼此的来接纳。我们的脚经常要走路的，所以我们的脚呢是很容易肮脏的，很容易藏污垢的。你想想，如果一天你走了那么长的路，长期很些人是洗这个鞋子很好穿的、啊、所以整天都穿这个鞋子。所以啊，你看一脱下来袜子一脱，哇，这个是有点气味的。有一次很好笑，我们去到那个美中去服侍，然后呢美中的高牧师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啊、讲的非常广东话的国语哈、啊、那他就陪着我们到处去。然后呢有一次呢我们呢哇真的开车他很辛苦开了很久了，然后呢我们啊好了，晚上的时候我们、跪下来为明天的聚会祷告。然后呢、当中里面就有一个的队员非常可爱，他说什么味道，我就给他踢一脚说都不要说 OK 啊，我们这个高牧师也可以自己照了自己啊，是我的脚很臭哈，所以我们说臭鸭脚好的嘛。所以啊，要替人洗脚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够接纳那个人，你怎么会接纳他的臭脚呢？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就弯下腰蹲下去替十个门徒洗脚，一个也不漏。你知道其中有那个脾气很坏的约翰，很难想象约翰脾气很坏，但是圣经称他为雷子，对吗？他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些人不接待耶稣，他说主啊，你要我吩咐要火从天下来烧死他们吗？耶稣说我不是杀人的，我是救人的，干嘛？但是他后来变成爱的使徒，这不可思议的。脾气不好的约翰，还有那个多忧多疑的多马，什么都多，常常就是怎么会这样呢？可以吗？这样都这不送死吗？还有那个讲话常常不经大脑的彼得，永远讲话的最快，都是讲错话的，没有讲对话的，甚至最后那个吃完晚餐就去卖他的犹大都在其中。我在想换了是我，我就故意再去烧一壶开水烫熟他的脚，这岂有此理啊！但是耶稣没有，无论是长进的也好，失望的也好，连那个背叛他的也好，他都一一替他们洗脚，因为他接纳他们的软弱，接纳他们的肮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主耶稣就亲自做了我们的榜样，他还吩咐我们说，第十四节说啊，我是你们的主，我尚且都要为你们洗脚，所以你们也应当彼此来洗脚。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了，是叫你们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所以彼此洗脚就是等于说我愿意彼此接纳。但是呢，反过来的一面也是意味到说，我也要学习被人来接纳。我接纳人的肮脏，那我也肮脏，我有我的需要，我有容易受伤害的部分，但是有些人死都不肯敞开来让人家看见，有些人只接受别人的服侍，他不肯接受，有些人只服侍人，他不肯接受人的服侍，为什么？太冒险了，太需要勇气了，我要对那个人非常信赖，他竟然知道我这个人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问题，哦，那个是很吓人的。有些人很能服侍人，很能帮助人，很能接纳别人，但是反过来却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助和服侍。他定义很好，我就是付出施予不求回报， 但是呢，只会给予别人安慰，就却不懂得接受人的安慰。因为他害怕，哇，我要把我自己的软弱，我的问题暴露在人的面前。啊，所以他就像彼得一样的反应。啊，第八节对耶稣说，你可千万不能够洗我的脚。你不要以为说彼得拒绝耶稣为他洗脚是因为他谦卑。我相信一般都是客气啦，对吗？因为我看到他没有抢着耶稣那个毛巾说，那那我来替你洗，没有。他就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其实啊，拒绝接受别人的服侍啊，兄弟姐妹，也是一种骄傲，不是隐藏性的骄傲。我不想别人知道我的需要和软弱，也是一种爱面子，一种伪善的行为。我就听到有些不幸的人呢，啊，堂堂皇皇的说，我不要利用耶稣，我不要利用宗教，就好像那些人有需要的跑到教会去求帮助。我告诉你，这些话听起来很漂亮，但是知道吗？这是隐藏性的骄傲。你有需要就有需要呗，你就求帮助就求帮助啊！我不要利用别人啊，我不要欠别人的情。所以你看呢，最后彼得还被耶稣修理教训一顿啊！你不需要我给你洗脚，你跟我无分，自专心作祟，骄傲。所以从必须洗脚，从彼得那边我们被提醒的弟兄姐妹，就是那是洁净的象征。我们要常常承认自己是有软弱的，主啊，我有需要的。圣经说，雅各书说，彼此认罪还可以得医治啊。所以不要因隙，不要找借口，主啊，我愿意你来洗我的脚。那当然我们知道一次的洗澡就是叫我们得着主的生命啊。所以耶稣的解释说，当我们常常洗脚的意思就是恢复那个生命的新鲜，恢复我们跟主的那种的正常关系。所以比起洗脚，就是在教会当中里面学习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服侍。那从耶稣的教导门徒比起洗脚这个行动啊，我们可以就提醒我们在服侍当中里面是愿意牺牲吗？我们肯谦卑吗？我们肯接纳别人？我们也学习让别人接纳我们呢？其实牺牲、谦卑、接纳，这个就是真正爱的几种表现。你说这个人有爱，你应该从他的这几方面看到他是有爱的。洗脚是一个 dirty job, you know?然后一定使你会失身的， you get yourself wet. 所以有些人很安全，我都不开始他，那我就不会 get wet. I won't even want to get dirty. But it is a sacrifice. It is humility. 我们也不需要想到什么大师公，我们只是从身边周围的来开始，对吗？比如说你崇拜三会的时候，你走过旁边发现，诶，有人还是把程序单留在那个座位上了，那把它拿起来嘛。你看到地上里面是有一些的纸巾，那捡起来吧。你看到厨房 counter 里面那就有一个杯子，喝了一半的咖啡倒掉然后扔了嘛。看到垃圾桶满了，那你就是把你起来拿出去，就很简单嘛，不需要太大了，其实都是彼此服侍谦卑的一个开始。从你角落里面开始，你擦过那个人发现没人跟他打个招呼，你给他握握手，小小的事情，小事开始，而且还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他们是看着你怎么做的。不但我们自己去做，教我们的孩子做，这个才是传承主的爱。不是带他都来上几堂的这个青少年崇拜，不是的，他看到你怎么做，他就不问，他就觉得是应该这样做。这个叫做榜样，就是耶稣做的。最后在十七节主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知道不会蒙福的，知道去行，你才真正想到那个福。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又那么实在，你就是给我们这种教训，都从来不是高言大志，因为你是匠人的儿子，也没有去过什么特别名校，可是主啊，你讲的都是我们生命最需要的，求主帮助我们，就从你简单的事情来学习，因为讨论的再激烈，再有神学性，有怎么用呢？我们连那个最基本的都没有去做，说爱，就求主让我们生发这个爱心，从我们自己当中周围看到了来开始，求主自己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领受你道理的人，我们向你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